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中国大陆啊，这个超短的迷你电视剧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流行起来了。这个是专门为那个就是携带式的设备啊，比如说手机啊什么的来制作的哈。那么而且呢，它除了在中国已经开始火起来以后呢，哎，已经转向海外市场了。其中包括美国市场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现象，因为它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这个变成一个相当畅销的或者相当受人欢迎的这么一个这个影视表达的这么一个方式。
我们昨天在聊美国的超级杯比赛的时候呢，提到了现在的媒体，尤其是传统的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冲突。这个冲突呢，就表现在媒体的一个不可逆转的碎片化的时代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面呢，都有自己的微信呐、啊，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小红书啊，什么反正就这种哈、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平台，我这儿看一眼，那儿看一眼，这儿看一眼，那儿看一眼，很多的人呢，已经慢慢的失去了耐性，就是静下心来仔细的读一篇长文，或者是聆听一个比较长的讲话，一个演讲，或者是看一段比较有内容的但是时间比较长的影片啊等等。这个趋势呢，就被现在我们说的叫做短片的城市啊再一次的印证。这个短片城市的爆红啊，证明了呢现在我们整个的人呢、啊、我们欣赏口味的变化和整个的社会的改变，我们时间的安排等等的，对我们的整体的对娱乐接受的一种影响。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平台呢叫 Real Short， 这个 Real 啊听起来特别像是英文的真，比如说 Real Short、真短、所以它这个名字起的呢特别的巧妙，但是它不是那个英文字，它是 REEL。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胶片的意思，这是过去啊拍电影的时候呢不是用数码拍啊，是用胶片。那时候呢一卷胶片叫一个 reel， 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早年的时候人说这个是一个one reeler， 就是这一卷啊就完了，哎，所以它是这个意思，这一语双关，这名字起得非常的巧妙啊。 Real Short 为什么要介绍它？因为它居然打掉了 TikTok， 这个现象让我们觉得值得来研究一下，也值得来介绍一下。同时呢相对的来说比较深层的分析一下它能够成功或者它的未来是否还会继续成功这个现象啊的背后的人们的生活和心理的改变。
对，以前的传统的电视剧一般每一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啊，四十来分钟一集啊，然后呢在中国大陆这种电视剧一拍比如说二十几集三十集甚至包括更多的啊，更长的大概都有四五十集啊，什么的都有。
对，美国呢，过去它标准的是22分钟，加上8分钟的广告，就是正好是半个小时嘛。
对对，这个就跟放映的时间或者是习惯不太一样啊。那么好了，那现在的这个迷你的这个短的东西，大概是多少分钟呢？长一点大概是5-6分钟，短一点可能2-3分钟就结束了，就这么一集。然后他一拍可以给你拍个什么100来集啊，所以呢是这么个情况。而且你想在2-3分钟之内要展开一个情节，他不可能给你平拍平铺直叙的，他不可能给你角色的内心的这个世界给你拍一个长镜头，然后这2分钟都看这一个人独白戏，不可能啊。所以呢他就适合那种短平快的那些剧情了啊。你比如说Real Short 里边就有一个最近新拍出来的一个现在还挺受欢迎的，叫做抢个亿万富翁做老公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是吧，大概是这个名字吧。然后你看他第一幕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坐在酒吧独自在喝酒，然后可能脑子里头回想一下这个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接连发生啊，在发生在他身上，比如说这个家族 破产了，父亲去世了，未婚夫要把他的订婚戒指拿回去啊，然后就等于是双方的婚姻原来订婚的这个契约等于是要毁掉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英俊的男子，中年大叔进来了。哦，这人原来是他前夫的叔叔啊，也是一个亿万富翁。那么这时候他理了一下思绪以后，站起来就跟他叔叔打交道，就是打声招呼，然后俩人就一下子就开始发展这个恋情了，发展这个热火的关系了。一分半之内把所有的这些转折等于是全部交代了。
对，这个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拍摄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一个剧本比如说是100分钟啊，或者是98分钟，有这么一个剧本呢，他在拍的时候他就知道将会是切开了播放，所以他把这90多分钟的电视剧啊给他拍完了。拍完以后呢，1分钟1分钟的往外放啊，或者一两分钟这样往外放。他是怎么一个做法呢？他是让你在 Real Short 上面免费看3集到5集。
嗯，
这头3集到5集至关重要。
对
啊，他把各种的卖关子啊、吊胃口啊放足了，放在这儿。等你看到第5集的时候，哎呦不行啊，我要知道接下来怎么发展，
付费吧。
哎，付费，这是这么一个概念。他是先把他整个的拍完100多集、90几集啊，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有300多集的放在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把整个的创作的思维全部改变，就是他要在每2分钟的时候都要卖关。那么请问怎么要做吊胃口呢？就必须得有戏，这个必须得有巧合，必须得有冲突。有句话叫做人生如戏，坦率地告诉大家这句话不太正确，正确的是人生不如戏。
嗯，
哎，如果人生都如戏的话也就没戏了，知道，人就是想在银幕上找到人生不如戏的地方。请问在人生中亿万富翁跟一个扫街的谈恋爱的情况是多少？你告诉我啊，他能有那么频繁吗？所以我们才要看一个清洁工和一个亿万富翁的故事。这个里面讲的男女复杂的3角8角恋爱，他必须得是这样，他才能突出来。其实这样的戏到最后也是千篇一律，也有他的公式，甚至你稍微的静下心来，每个人都能瞎编点。我甚至不夸张的说，你此时此刻你给我送一句话过来，你随便送一句话过来，我马上能给你编一个。
嗯，
你随便说高宁中旭，好，就这个你编一个吧。第一集两人在那主持节目，比如说啊，虽然说这个，但是所不知道的是，这个突然之间我的电话响了，我想说不行，我这个电话要不要接，正在那接，啪拿起来这个电话，完了这集啊，对不对啊？再一看下一集，高宁老婆打给，哎，高宁的太太为什么不给高宁打电话？干嘛给我打电话？这个里面，哎，在下集你知道吗？哎，这来了。过了一会儿，又一个谁？这一个同事说不行，你们节目先停一下啊，这外面出了点事儿，啊，对不对？我们这个节目主持了30年了，有这种事儿发生吗？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这种东西它就是 real short 的一个出发点，而且它还强调一定是竖屏拍摄，它的拍摄都是竖着的，在它的左上角有一个 R， 它的标志公司的商标 real short，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看这种东西1-2分钟的全是拿手机看的，
嗯，
知道吗？
对，所以呢它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有一些人，你比如说
快递小哥就是最明显的。
快递小哥他大概中间的休息只有那么几分钟，等那个单子送完一个单子回去拿另外一个单子的时候只有这么几分钟，那在几分钟之内他要追一个剧，他就要看完这个剧。
对，我跟你讲，在北京大街上休息的那些快递小哥是人人在看手机，
没错，
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叫无一例外。
对，
就这
确实是这样。然后你再看坐地铁的人也都是每人一个手机，坐在地铁上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追剧啊，没有看他们的屏幕，但基本上反正拿着手机在看啊，这个就是挺适合的。你坐地铁也是 几分钟就到站了，几分钟，比如说你坐个三站，也就是三五分钟的事儿，那你刚好吹一部剧啊，没看到一半，你看完了，所以它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的方式。再加上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在发微信的时候，当一个人给你一个很长的文字，你还要滑几下才能看到底的时候，你心里有是不是有一种不耐烦？
什么
这么长
根本
不
看
了，
根本不看。
对对对，看一个头没意思，就看看结尾，完了。有的人可能一看那个那么长啊，划过去了。
一个视频45秒不看
啊，对对，所以现在已经
45秒以上绝
对
不看，
没错。现在这个胃口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注意力啊，真的是越来越短啊。那么这个呢，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这个等于是把整个的电影和电视它的叙事的方式啊，可能慢慢的都要改变。
这就是没错，这真的是一个叫做零食和正餐的问题。
对
啊，在电影院看个两三小时的电影，这是算正餐了。这一两分钟一集，一两分钟一集，这不就是像吃零食似的吗？
那你吃饱了零食，谁还去吃那个正餐呢？
对，就是这意思啊。这零食啊，就让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呢越来越短，而且零食这个零食还有一个特点，刚才讲过，它一定要卖关子，一定要吊胃口，所以怎么样呢？咱这口就重了。
嗯。
以后再看电影的时候，哎，这都已经两分钟过去了啊，怎么还没打起来啊？知道吧？啊，
没错，
这已经进入到第三分钟了，怎么还没上床啊？你知道吗？你说这种 reshort 当中有大量的这种玩意儿，也是就是它就是要刺激什么感官？那这里面就是有暴力啊！一开始电影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我是现在我开始编啊，一个人就叭叭叭叭叭跑到一辆车上，拿着个棒球咵的把这车给砸了，知道吗？砸了以后啊，就想走，结果突然。旁边一老太太说：“你为什么砸我的车？”哎呀呀，糟糕，我砸错了这车。
嗯，
完了这集，
哎，
你知道吗？咱们再看下一个，然后在这时候有一个女的啊，半裸着，就是那个从房子里出来，然后这男的一看，这女的走，刚想走过去，突然旁边又出来另一个，哎呦，你就编吧，
对
不对？
基本上都是俗套啊，基本上都是你在其他的影视和小说作品当中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这个俗套，他就把这个一个一个的给他套起来。你说的这个暴力，你说的这个背叛，你说的这个，
主要是性啊，感情啊，
没错，
就这些玩意儿。
然后一个人，比如说穿越，一个人是渣男，一下突然变成什么亿万富豪了啊？原来他是隐身的，实际上是谁家的一个阔少爷，专门体验生活来的，别人不知道，等等等等。你就想吧，除了人之外，现在还有 AI 呢，还有自动生成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它编故事能力可超强啊。你只要把两个主人公给他，然后说你给我拍，你给我想一段，比如说是这个双户之间的背叛，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家里突出现的矛盾，突然谁谁谁怎么了，那自动生成的那些 AI 绝对可以给你一个一个的编，而且可以编数十个。
对啊，我们这个 YouTube 的观众 Jacko 留言说，今日话题以后要不要缩短变成五分钟？这太有道理了，这个。哎呀，咱们得琢磨琢磨啊！以后咱们就是每讲两分钟就
休息一下，
然后
窃听下回分解。
窃听好，但是这两分钟咱们就得做足了啊！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今日话题变成两三分钟一集，但是呢，再回到今天介绍的这个 Real Short R E E L。刚才讲过，它在苹果的那个城市下载的区域当中啊，它已经把抖音给踢下去了啊，它超过抖音，这个不得了啊！当然，你必须得承认另外一个情况，人家抖音它有个饱和度啊，它现在好几亿了，它不能永远是排第一啊。那到最后谁还没下载啊？到人手人人都有，
人人都有了，
都有的话，它当然不可能一直待在那儿了。所以后来出现的人有可能会击败它。这个呢，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人叫贾毅。啊，他创办的公司，这个公司呢是在美国的 Sunnyvale, California， 他的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枫叶互动，枫树的那个叶子，枫叶互动这家公司。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这些这个所谓的短片呢，为什么开始缓慢地向美国移动？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国大陆先流行起来先火起来的这个超短型的电视剧啊，系列剧啊，它逐渐的向海外在蔓延啊。这个呢有数字显示啊，刚才说的这个 Real Short 这个城市应用城市，它已经进入到这个苹果的那个 store 里边去了嘛。再从好像是从去年开始，去年十一月开始，它在娱乐界的下载方面已经超过苹果。然后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啊
TikTok
过去这几个月全部是保持在前十啊，下载前十。现在已经至少有3000万次的下载，那么其中40%啊是美国，美国的手机下载的啊，所以呢，你看它逐渐的就要在朝这个朝美国在移动啊。那这个呢，实际上也在中国大陆改变了电视剧方面的这个拍摄啊，因为中国有一个拍电影和拍电视剧的这么一个最集中的地方，这就在浙江的金华市的那个横店啊，在那个地方呢有各种各样的道具啊、布景啊、电影一条街啊什么的，所以很多那个影视的导演呢都选择在那儿拍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据说在任何一天，在这个横店周围这些地方的拍摄，至少有300个不同的摄制组就在拍这个短片的。
这个呢就有点像，我想起这个台湾的话剧啊，叫《暗恋桃花源》，里面就是大家抢一个地方，抢一个地方要各自拍自己的东西，从这儿引发的这么一个戏，赖声川的话剧。在这个横店这个地方拍戏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场地啊，它又是什么短片吧，是什么之类的，这个投资呢就非常的小。可是如果你中了的话，如果你这个故事想的比较巧妙，让人看的话呢，你的收益是大比例的收益。为什么呢？因为你用的一律都是无名的人，那演员请不起，而且我是说有名的演员请不起，而且你知道多少演员吗？是愿意免费演，因为他想在这个平台上红了以后接别的片约去，所以很多的演员免费。就按下咱们这个横店的这个地方拍戏先不表，就说是美国，我们你到 YouTube 上去哈 ，YouTube 上你打 Real Short R E E L， 然后打一个短 Short S H O R T， 有很多这样的短片让你看，当然他不可能让你看全部啊，他就让你看一些，你就大概知道。全都是一些长得很帅的男的，很帅女的，那个演技就别提了，那是没有的，基本上是没有的，那种故作惊讶呀，这种表情，但是呢，他就是你就看他这编这种队，你知道这一个几万块钱就能拍下来，有的时候不是一集啊，是整个这个戏，有的时候他就找间屋子，找一条街，找一个什么地方，10万、20万，我们说的是美元啊，就拍下来了，但是。如果你这个剧在这个上面能红的话，可以有一个剧是在中国的啊，8天之内1600万美元啊，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收入，因为这个里面除了有人家花钱的看嘛，到了第多少集以后要花钱，还有广告，还有什么怎么分成啊，怎么之类，他们背后有这个计算，所以这个里面的得失的比例啊，就是投资小收益大，当然这个里面有风险，因为大量的是垃圾嘛，对不对？
对，那么其实这个短剧市场在中国其实已经形成气候了啊。据说在去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市场的价值已经超过50亿了，逐渐的还在扩大，因为这个手机上头有各种各样的片子越来越多，片库越来越多的话，那你就有选择，你的这个收入肯定也会增加。那么进入到美国来，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美国它这个它制作成本跟美国的电视剧没法比啊。美国的Netflix 它如果要是购买一个那个 Crown 的一集1400万啊，它是用这种价格，那横店拍出来的30万、20万，
对，
那怎么比啊？当然那个比较长啊，那个一集可能40来分钟，这个可能只有几分钟，但是问题你即使累积起来也是这个其他的精品的这种传统的电视剧的1/10的这种价格。但是他为什么来到美国呢？据说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到海外市场去拓展的话，不在中国发行的话，它的这个内容的尺度会大一些啊，就是不管是色情是暴力什么的，有很多在中国国内是受到限制的，到海外这方面的内容是没有限制，这是第一。但是它也有一些它也有一些这个挑战吧，你比如说在美国，那你光是抄人家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有点麻烦，原因是在这儿这个版权的保护可能会更严格一点，同时 美国也会担心，如果一个这个城市，比如说一个 APP 啊，你如果收集太多的这个客户，就是
订户，
哎，订户的这个资料的话，那现在不是美国国会也好，各个州也好，对中国来的这种高科技公司非常担心嘛，生怕他们把这些就是美国国内用户的这个数据拿去用啊什么的，转到中国国内啊，所以这方面呢，可能也是需要考虑的。